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愿颂赞归于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父的神。好，感谢主啊，这个这一系列我们为着要配合圣诞的节庆，所以说我们啊谈到一个话题叫做爱的化身。这个话题在之前我们谈过啊，我们爱是从神而来的，神是爱的源头，这个爱的源头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耶稣来展现他的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说真正的爱成为真人，我们谈到三个重点，哪三个呢？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好吗？一起来。真实的耶稣显明慈爱的上帝，真实的耶稣成为唯一的道路，真实的耶稣赎回宝贵的你我。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谈爱的化身使我重生。我相信啊，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所庆祝的这一位的啊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什么？这个目的就是为你我而死。我相信在啊圣诞节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圣诞树哈，就像这个圣诞树，我们都是假的了哈，有新的圣诞树，真的圣诞树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教会，这个圣诞树里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圣诞树里面，属灵的含义里面是能够看到里面的一个神的救赎的计划，能看到这个十字架在里面。我们看到在很多教会他们的圣诞节的圣诞树，这个树呢是真的这个树的时候，当圣诞节庆祝完的时候，他们把这个枝叶还有把这个皮剥下来，然后制作成一只十字架，就成为复活节的十字架。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不难看到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最主要的目的，其实他已经决定了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或许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可能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现今有大多数的人的生命都是为着自己的目的，就是为着自己，所有他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为着自己，为着让自己能够有更好的享受，更好的成就，为着能够成就自己的理想跟抱负，为着能够让自己的梦想成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耶稣今天在圣诞节我们所庆祝的真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为着要挽回你跟我，就是为着要带来拯救，就是为着要带来神的爱。圣经上也有许多地方来记载这么一这样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为着带给你我生命的重生以及新的生命，还有一个最美永恒的盼望。所以首先我们要来说，耶稣基督是爱的化身，我们借着他得着重生。各位还记得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犹太人来见他，这位犹太人叫做尼哥底母。这位犹太人他是哪一号的人物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的经文还有初代教会的一些历史文献当中，你会发现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教师，当时受过在教育上受过最高的教育。这个人他是犹太人的官，当时他在地位这地位非常的显赫，而且拥有权柄。这个人他也是一个长者，当他跟耶稣讲话的时候，其实他年纪蛮大的，像这样的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竟然愿意来请教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耶稣，代表他的谦虚。像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竟然愿意进一步来追求真理跟信仰，可见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追求神的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尼哥底母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今天我们看到他碰到耶稣的时候，他就首先他就跟耶稣来表扬一番，他跟耶稣怎么表？他说拉比的意思就是夫子， 就是老师的意思。而老师，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当耶稣听了这些话的时候，耶稣没有跟他客气一下说啊，哪里哪里啊，你过夸了，也没有跟他用那种很属灵的话来跟他讲说啊，哎呀，感谢主啦，这都是神做的啦，没有这样讲。耶稣对他的回答感觉到好像跟他所说的这句话没有什么关联，甚至有没有感到有一点莫名其妙。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一起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哇，他这样讲的时候，这个尼哥底母真的是一头雾水，不晓得他讲什么，因为他问的跟他讲的完全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说尼哥底母就给他提出一个问题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入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呢？其实他问了这个问题，耶稣早就知道。他问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常理，但却不是真理的一个问题。耶稣也特别为像这样的一个回答，特意要来跟我们来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不管你的成就有多非凡，不管你在别人眼光你是一个多好的人，不管你在别人的眼光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得到多少好人好事的表扬，请你跟隔壁说，我们都需要重生。因为从圣经里面的真理来显示给我们这样子的，今天我们一个人之所以会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不只是因为他在行为上犯了罪，不只是因为他在民法上在刑法上犯了罪，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性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他吃了禁果犯了罪之后，这个罪就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他的子孙后代就有一个罪的遗传在身上。所以说今天当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罪的时候，不是只有那些刑罚，不是只有那些外在行为的罪，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人性里面罪性在我们当中。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从神的公义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都不够好，每一个人都是不符合神公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每一个人都不及格，每一个人都不够好，每一个人都没有打中靶心。你知道罪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说没有打中靶心，换句话说你偏差的，如果你有偏差的时候，这个就是罪。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一起来都讲，因为世人亏缺了神的荣耀。请你把世人两个字圈起来，请你跟隔壁说，我是罪人。再跟你隔壁说啊，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例外，阿们吗？没有一个人例外。其实神普世性的启示，许多时候也是因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文化，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用不同的方式来说这样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在一个两个礼拜前，我们教会有圣诞晚会，对不对？圣诞晚会的时候有一个节目叫做有奖征答。在有奖征答的时候，其中有一道题目，说洪水泛滥的时候不是造方舟嘛，对不对？方舟里面有几个人得救？下面就乱猜啊，瞎猜啊，两个、三个、五个，请问有几个？
八个。
阿们，这个八个，对不对？其实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八个。今天中国字的船是什么样写？一个舟里面有八口。不要小看这个，神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当中，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启示他普世性的真理。 阿们吗？在20世纪的初期的时候，有一位伟大的一个布道家，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圣上姐。而圣上姐她在传福音的时候、布道的时候，她在写她的注解书的时候，她最喜欢用拆字的方式，把那个字拆下来，比如说罪、是非有没有？是非啊，像这种方式，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还有习俗，然后跟基督教的信仰把它结合在一起。当我们谈到人都是没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台湾有一句俗语这么说：鼻孔向下的没有一个好人。阿们吗？有谁鼻孔向上的？我知道有朝天鼻啦，哦，那朝天鼻只是这样子比较凸一点，没有向上的。鼻孔向上很麻烦，你知道吗？鼻孔向上如果下雨的时候很麻烦，知道吗？鼻孔积水有没有导致于呼吸困难？再加上你嘴巴如果咬一些东西、含一些东西的时候，死路一条。阿弥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从这个地方、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的。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神拯救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不只是赦免他行为上的罪，不只是称他为义。什么叫称为义？称为就是说，耶稣借着他的宝血的遮盖。看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看我们的罪，他通过宝血看我们。换句话说，因为这个样子本来是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他通过宝血、通过耶稣的看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罪人看成是一个没罪的人，这个叫做称义。阿们吗？所以说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不只是这个样子的，更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神借着耶稣基督来重生了我们，好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开始。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么一句话，来，一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人。整个这样的救恩如果没有这一点的时候，那整个救恩好像就显得不完全。所以说，从整个罪的赦免，一直到被称为义，一直到新造的人，请你跟隔壁讲说，这是一条龙的拯救，整套的。阿妹吗？这是整套的。所以说这个是缺一不行的。所以耶稣说，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如果一个人要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么他就非得有第二次的生产。阿妹吗？他一定要再生产第二次的。因为呢，人原来所拥有的肉体的生命只是配得活在这个不完全的短暂的生命里面，而且这样的生命不会让我们更好的。这样的生命到最后我们死的时候，还要面对着神的审判。所以说，神给我们的一个解套，什么样解套呢？就是再把我们生一次，这个叫做重生。重生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人的生命之外，再给我们一个神的生命。也就是说，神永恒的旨意跟计划，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能够成为盛装神的生命的一个荣耀的器皿。阿们吗？所以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只有为这样自己而活的，是要存在神的生命的荣耀在我们当中的。所以，重生不是一种外在行为的改变，也不是一种内在思想的改造。重生乃是一个生命的再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不是在教人只有劝人为善而已。不，基督教信仰中心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去得着神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唯有得着神的生命的人，他才能够有份于神这自己，他才能够有份于神的国。重生是关乎生命的问题，而不是关乎行为的问题。如果这一棵树它的生命是对的时候，它会结出香甜的果子；如果这一棵树它的生命是错的时候，它会结出苦涩的果子。阿们吗？这不是我说的，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今天我们从父母那个地方已经得到了这样一个自然人的生命，现在我们必须要从神那个地方得到一个属神的新生命。 使我们能够得到重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显明了。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重生呢？是接下来第二点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借着神的道而重生。刚刚我们谈到，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有新的生命，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是因为他活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这四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35次，其中有31次是使徒保罗所讲的，其他的4次分别出现在希伯来书还有彼得书信里面。对保罗来讲，在基督里就等于我们现在在讲的基督徒，阿们嘛，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在基督里面呢？当然一定要有人传福音给他，需要有人来带领他来决志。我们知道救恩是一个礼物，是一份礼物，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只要你愿意伸出你的信心的手去接受它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但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工地的社会当中，我们说没有白吃的什么午餐。其实很多民间宗教的，很多时候今天很多事情你必须要付出代价的。请问你算命要不要钱？算命要不要钱？
要。
请问你去找人家来看风水要不要钱？
要。
请问你这个找人家来家里做法要不要钱？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一般的人就把这样的一个功利的观念带到救恩里面，导致他认为说什么东西都要付出代价的，白白的哪有这么好的。谈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有一位姊妹，她很热心在传福音，个人谈到还有布道等等。有一次她谈了一个对象，哇，她看到这个对象很有反应，很有反应，很有感动，哇，她那心里面非常高兴，说哎，这一只鱼钓到了，快要钓到了，就马上趁着这个机会就跟他讲说，那我带你来做一个决志祷告好不好。哇，那个人很爽快的说好啊。接下来人家就问他说，那决志一次要多少钱？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很多人他们在想法说，哪里有这么简单的，哪里有白白的，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说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是的，一个人能够在基督里面，乃是因为要成为一个基督，乃是肯定是有人传福音给他，有人带领他来决志。就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一起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那么请你不要误以为说凭着你的口才，凭着你那三寸不烂的舌头就可以说服一个人，也不要想说凭着你的辩才就可以让人家降服于主。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跟人家，我的同学，因为我是牧师的孩子，这就是很想要副教，你知道副教，哇，这个喜欢跟我们那些民间宗教啊、佛教啊这些人辩论这个信仰的问题。我们这样辩论最主要目的是什么样？比看谁的神比较大，阿妹嘛，比看神的神是比较大。哇，他们就说，你知道吗，我们的鸡童啊，鸡童就是你们反正我到来讲的跳大绳了，是吗？我们的鸡童他能够赤着脚走过通红的这个木炭啊，脚都不会被烧伤。我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耶稣啊，他能够走在海面上不会去沉下来。就跟他讲这变来变去的时候呢，哇，大家变得面红耳赤，到最后没有一个人信耶稣，阿妹们，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其实不是用病的而来，今天当一个人他要能够决志的信主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背后的一个工程，跟你哥哥讲说，就是圣灵。没有圣灵的动工，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接受耶稣的，没有一个圣灵的动工，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志的。没有圣灵的充满，那一位耶稣的门徒，就是那位圣经里面所形容的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一位彼得，他不可 可能在一次讲到的时候有三千人五千人悔改信主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得着人的。所以这个样的一个情形当中，我们看到这就是为什么当尼哥底母他问耶稣说人已经老了怎么样能够让他重生呢，岂能够再进入到母亲的肚腹里面再生出来呢？耶稣给他做这样的一个回答，一起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这个地方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第一次出生的时候所得到的生命跟重生之后所得到的生命，那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的。前者我们是说属肉体的，后者我们是说属灵的。属肉体的生命是以肉体的需要为依归，是以肉体的需要为考量的。所以说他们在整个汲汲营营劳劳碌碌一辈子，就是为着要照顾，就是为着要满足我们肉体上的各种的需要。然而一个属灵的生命则是以圣灵灵里面的享受为满足为喜乐的。就好像圣经里面诗人所讲的这么一句话，来，一起来，在你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换句话说，今天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人，属灵的生命，他神本身就是他的喜乐的源头，神本身就是他的喜乐。那么或许你会问说，神的灵怎么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呢？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使徒彼得他怎么说，一起来。你们门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在这地方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灵是借着神的道，也就是圣灵是借着神口里所说出来的话来使我们重生的。神不只是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用话语来创造世界，但你如果看到圣经里面第一本书创世纪的第一章开章名义的时候，就这样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接下来讲的九个，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就这样子整个天地整个人就搞定了。这个就是神，今天不只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造法，是用他的话语来造。今天一个人能够重生也是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他按照自己的旨意借着真理的话生的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居首位。尽管借着圣灵重生是一个奥秘，好像我们的理性当中说实在很多人通不过去的，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可能就像尼哥底母所说，怎么人老了还可以撑出来呢，还要重进入母腹呢？如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但是从实际层面来讲，其实要经历到重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重生的事件天天发生在我们的世界当中，重生的事件现在可能正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正发生在你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一些朋友当中。所以说特别是在当我们一个人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同时心中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件事情是对的，然后他又想要去试着去接受他，试着去信他，然后试着去遵循他，就这个样子他的生命就得着改变了。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好的例证，最好的例证之一就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当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圣经里面他讲完道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起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这一句话里面非常有意思，听到这话是听到神的道，觉得扎心这是圣灵的动工，我们当怎么行这是悔改的意愿。同样的，今天许多人在布道会的时候，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听到讲道的时候，圣灵在他内心里面动工的时候，他就觉得扎心，甚至于很多人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他 听到这些诗歌的时候，他就泪流满面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就愿意来悔改，决志信耶稣，甚至于是当场来受洗的。当彼得、约翰他们在讲道的时候，是当场3000人、5000人悔改，而且受洗的这样一个情景。最后，我们要说，因着重生，我们得着神的生命，领受神的爱，也与神一同得胜。我们知道，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就是一个拥有神的儿子耶稣的人，他就是一个得到神的生命的人，他也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肯定是充满了得胜的凯歌，他可以胜过自我，可以胜过罪恶，可以胜过环境，因为神的生命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说，他能够得着属天的权柄，得到属天的能力，来胜过他的生活的各样的一个软弱、失败等等。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哇，你重生得救之后，你从此以后你就不再失败，从此以后你就不再软弱，从此以后你就不再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啊挫折的事情，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讲这样的是说，当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时候，你还是会软弱，你还是会跌倒的，你还是会失败的。但是好消息是说，当你在这种情境的时候，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开你，我们的神会加添给你力量，来面对你生命当中正在面对的这些困难的处境。也因为这个样子，不是只有一次哦，而是渐渐的，一次的跌倒，一次站起来，一次的跌倒，一次站起来，渐渐的一次一次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更新了，你的生命就慢慢的被更新，慢慢的迈向一个更成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在台湾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哈，或许知道的人不很多，但是他这个歌名是怎样的？站起来再走。这是我以前在祷告山的时候我学到的一首诗歌哈，这个歌词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在我的后面帮我的救主，每次我行人生之路，虽然厌倦及困境，常常失望到要跌倒的时候，主又来鼓励我，当起来又再走，我要赐给你力量，当起来又再走，我要帮助你。另外，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是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因为他的生命当中有神的生命在他里头。神生命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跟你可以讲说，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说这个一个特质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就能够表现出那样的充满爱的一个人。今天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那被称为爱的使徒的这位约翰，他劝勉我们这样说，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当一个人有神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头的时候，他就不再被以那种自我中心的不肯去饶恕人的苦毒来控制了，相反的，他的内心里面是充满了饶恕，充满了关爱，充满了怜悯的，甚至于他愿意学习耶稣那种牺牲的爱去爱别人。比如说我们到中国宣教的戴德生牧师，英国的宣教师，到台湾去的，从英国的宣教师马雅各医生，从加拿大去台湾的宣教师马杰牧师，还有被称为是穷人的天使的这位是谁？印度的德瑞夏修尔，还有在我们金旗母堂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正在柬埔寨吴哥窟，吴哥窟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落后的地方，去的那些牧师哦，去的时候都还帮他们哦洗头发，头发全部都是头丝，你知道吗？全部头丝，真的是他们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现在已经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了， 还有在我们母堂的时候，有一个专门在关心单亲家庭，关心隔代教养的，还有新的住民的，还有低收入的，还有这样的一个在所谓的新贫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这13年来，就成立这个牧风关怀协会，13年来已经服侍了1000的家庭，已经服侍了1230位的学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说我们就会用那种牺牲的爱去爱别人。阿们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因着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一个重生的基督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从重生的角度来思考圣诞节对我们的意义。我们提到三个重点，哪三个呢？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好吗？一起来，耶稣基督是爱的化身，我们借着他得以重生。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借着神的道而重生。因着重生，我们得着神的生命，领受神的爱，也与神一同得胜。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谈到这一系列为着配合圣诞节，我们谈到 一系列有关于爱，爱的化身，爱成为真实的人。今天我们谈到这种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翻转，能够使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真的是在这圣诞节的季节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在欢庆欢庆，但是不晓得在欢庆谁，忘记的圣诞节的主角是谁。好不好？通过这样的一个系列，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焦点把它拉回来，拉回到这一位爱我们的耶稣，爱我们的神，与你为着我们来走这一趟人生的道路，甚至于走上十字架的这一位神，不要忘记的，这就是圣诞节所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意义。或许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你真的是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触动，你真的是很希望能够跟这一位神有更多的认识，跟这位我们的神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可是好像你现在并没有跟我们这样的一个神来接轨。如果这是你的话，好不好？这个时候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这时候我要带你来做一段的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
我要打开我的心，
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以及我生命的主，
来带领我的一生，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Amen。
对，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样的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已经跟这位爱的源头已经有接触了。好不好？我们挥手十二分。